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会议八刻星期四4月13号开始他访问中国为期两日的行程，旨在重申欧盟对北京的共同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并做出损害控制，避免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中的言论使到欧洲对美国和对中国的态度出现混乱。马克龙先前呼吁欧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表示欧洲不应该沦为美国的附庸，并警告勿因美国的节奏和中国过度反应而卷入台海危机，因此引起了美国和欧洲的强烈反弹。马克龙在接受美国政客和法国回声报采访时的言论，被很多欧洲政治家、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视为向北京破坏跨大西洋团结一致行动送出去的一个礼物。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霍文星期四4月13号在台湾展开三日访问，他在中国持续升高台海形势之际访台，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在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时，霍文提及他会确保台湾向美国购买的军事设备能够如期交付。霍文会见蔡英文时说，在这个重要时刻，美台一定要团结一致，无论是在经济的政策或议题方面都要紧密合作。他说，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芯片比台湾做得更加好。霍文提到，美国非常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在台海造成紧张局势，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对此，美国和台湾会共同努力。霍文表示，他在参议院的角色是拨款委员会里面的国防小组成员，因此包括台湾已经向美国支付195亿美元所购买军事硬件，他亦都会促使加快交付。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虽然是美国的朋友，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巴黎不会做华盛顿的附庸。马克龙的这一番言论引发质疑，但马克龙星期三4月12号坚称他的观点并未有改变。马克龙在将结束对荷兰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时对记者说，法国和欧洲人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样的，我们支持现状，这项政策是不变的，他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个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以和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马克龙在阿姆斯特丹与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成为盟友并不意味着成为附庸，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星期三4月12号正式提名现任副总统赖清德为2024年总统大选参选人。赖清德表示，台湾并没有统独的问题，不必另行宣布独立。至于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态势亦都明朗化，不过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仍然在等待国民党征召。一向以务实台独工作者自嘲的赖清德在接受民进党提名时发表演说，表示根据台湾历次的民调，绝大多数民众反对统一，亦都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一国两制。换句话来讲，根据事实和主流民意，台湾并没有统独问题。赖清德指出，台湾有土地、有人民，定期改选各级政府，执行公权力，服务人民，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自然而然亦都不是所谓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高达八成以上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持负面观感，约莫四成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敌人而非竞争对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4月12号公布的民调，有 83% 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持负面观感，其中有 44% 是非常负面，这个比例较去年增加了 4%。 尽管拜登政府一再重申中国是竞争对手，不寻求新冷战或者是热战，然而民意调查显示，四成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敌人，较去年上升了 13%。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话，他希望北爱尔兰权力下放的分权政府能够尽快恢复。他在阿尔斯特大学讲话时话，我希望我不会过于冒昧地这样说，我认为建立贝尔法斯特协议的民主机构继续对北爱尔兰的未来是至关重要。他说，一个体现北爱尔兰人民的有效的权力下放政府并对他们负责，一个努力共同摆脱困难的政府，会为这个地区带来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希望能尽快恢复议会和行政机构。拜登并且说，这个是你们要做出的判断，不是我，但我希望这样会发生。拜登所指的是北爱尔兰在英国的地位，英国政府向北爱尔兰议会转移了广泛的权力，让当地政治人士而不是伦敦的议员去做出重要决定。但事实上，这个充满了紧张、功能失调和北爱尔兰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冲突。拜登正在开始对北爱尔兰和爱尔兰进行三日访问，纪念贝尔法斯特协议25周年，一个协议停止了希望与邻国爱尔兰合并的天主教和希望留下在英国的新教徒之间的多年致命教派冲突。拜登经常提到自己的爱尔兰血统，他在星期二说，他在这个星期对翡翠岛的访问不是休假。他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1998年签署的和平协议很重要。拜登此行将访问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杜柏林和他家的祖籍地巴利纳。他说此行的重点是要确保爱尔兰协议和温莎协议继续有效。温莎协议是为了处理英国脱欧之后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之间的物资流动。
Keep the peace. That's the main thing.
他说主要的事情是要维持和平。这个和平受到英国2016年脱欧表决的考验，北爱尔兰和英国一起脱欧，岛屿的其余部分留下在欧盟。白宫官员说，拜登对这项事务有了几十年的了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推特上有讨论认为欧洲是否应该追随美国的台湾政策呢？马克龙访问中国之后，他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而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拜恩斯说，西方国家团结可能使到习近平武力攻台的决心退缩。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英国的情报机关警告中国的特务企图购买第三国公民身份以免签证的方式入境英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人入境英国需要申请签证的，但是只是要用投资方法成为第三国的公民就可以免签证入境英国。这个情况令到英国的情报机关对官员作出了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向英国官员警告，中国特务购买第三国公民身份 利用这些国家的护照免签证入境英国。英国内政部正在准备一套新的签证限制，去阻止中国利用这些护照，但是英国外交部就被指控阻挡这一项措施。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军情五处向英国官员提供证据，包括中国的敌意国家的公民透过取得这些免签证国家的护照进入英国，担忧入境的人包括特务。此外，英国的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亦都有证据显示，有组织罪案集团有利用这种方法，将在国际刑警监视名单上面的人偷运入去英国。瓦努阿图、纳米比亚、东帝汶等国容许外国人投资当地，或者付出相对小额的金钱，就可以取得当地护照，并可以免签证进入英国。以瓦努阿图为例，外国人只需要付出12万英镑，折合约15万美元，而且不需要踏足当地，就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取得当地公民身份。纳米比亚亦都有类似的计划，外国人需要投资24万英镑或者以上。瓦努阿图在2015年一次强烈热带气旋侵袭之后开放这一项投资措施，至今已经有超过4000名中国人获批。中国人可以免签证到70个国家，对比之下，瓦努阿图公民可以免签证到123个国家。在收到中国特务透过这种方法入境英国的证据之后，英国内政部正在准备一套新的签证限制措施。然而，有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说，英国外交部阻挡这个做法，因为外交部希望解除对印尼、泰国、赞比亚等国的签证限制，让更多旅客入境，但是被内政部否决。那位消息人士就说，双方就限制签证措施都不肯让步，内政部认为对方软弱，外交部就认为对方过于小心。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说，并非想阻挡计划，只是寻求延迟，而这个是部门之间的正常商讨程序，并不是争执。英国内政部就说，英国政府会基于最新的资讯和情报，恒常检视英国的签证政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说，西方团结可能使到习近平武力攻台的决心退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拜恩斯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再次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挫败和西方国家的团结，令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武力攻打台湾的决心可能退缩，北京武力犯台并非必然的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仁斯星期二在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莱斯大学出席演讲活动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受挫，向让习近平对入侵台湾的成功前景有了更加清晰的提应。他说，至少今日我们评估的是，习近平和中国军方领导层怀疑他们能否以可以接受的代价成功入侵台湾。我认为，由于习近平观察到普京在乌克兰的经历，而且我认为没有哪一个外国领导人比习近平更加密切关注这个过程，他亦都是对此感到更清醒，这个可能至少加深了一些疑虑，加深了疑虑，但是不一定削弱他们控制台湾的长期决心。这个是白恩斯又一次展述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高层攻台决心的评估，他在今年2月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电视台首先是透露中国对自己的攻打台湾的能力出现了疑虑。白恩斯仲指出，西方在专制政权之前的团结亦都令到习近平感到惊讶。白恩斯表示，至少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尤其是被西方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团结程度感到震惊，西方愿意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接受短期经济成本，坚持国际准则，即是大国不能够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就去拼吞小国。 中国在4月8号突然开展为期3日的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明显是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之前过境美国的时候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的武力回应。军演进行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国会代表团正在台湾访问。白人士强调不能够低估习近平控制台湾的野心。白人士所表示他对此直言不讳，他同样直言不讳地宣称他是更加倾向于通过不使用武力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白人士表示他不认为有关台湾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中央情报局和整个美国的情报界真正担心的就是我们相信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军队在2027年前做好成功入侵台湾的准备。白人士提到中央情报局2021年10月成立中国任务中心，目的是确保中情局的资源和工作集中起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威胁。白人士指出这个是中央情报局唯一一个以特定的国家而设的任务中心，反映了中国事务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当中的重要性。白人士在座谈的时候还表示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是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但是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美国在同北京在国际竞争当中具备很多的优势。白人士表示他不会低估习近平的野心，以及习近平对他个人命运的自我认识，他还巩固自己的领导力，以至于他未有真正的挑战者。现时中国的领导圈子里面有多少人愿意质疑他的判断。白人士说，同时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中国不是一个十英尺高的巨人，劳动力老龄化以及是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的国内挑战。在科技行业，中国是倾向于将秩序以及是控制凌驾于创新之上，出于政治控制的原因倾向于支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中国在外交上有时可能非常之是限数，但是亦都存在住战狼外交的倾向，有时行动出格，因此激怒了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白人士指出，对美国来讲，我们在很多个方面的主要资产使到我们同中国以及俄罗斯这样孤独的大国不同，至少在今日我们有盟友以及合作伙伴，这个是一笔重要的资产。白人士在演讲当中的时候还说，美国仍然比任何是对手具备更高的优势，但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不满只是在国际事务上拥有的一席之地，而是希望控制全局。与此同时，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充满了一个衰落的大国的所有不满以及是扭曲的野心。但是他亦都在提问环节的时候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并非两国声称的这样无上限。白人士表示，据我们所知，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还未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以及弹药，但我们知道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人一直非常之有兴趣从中国获得这些武器和弹药。白人士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多次公开坚决地谈到了俄罗斯或者其他任何一方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危险，这个是一个受到欢迎的讲法，亦都是很多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这个是一种重要的伙伴关系。白人士认为两位领导人都致力于此，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至少不是一种无上限的友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结束了上个礼拜访华行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发表评论，说欧洲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脚步。这番言论在推特上传开之后，立即引起了相关专家和观察人士的反驳。不过亦有人认为马克龙这个讲法并非没有道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克龙是在上个礼拜五从北京飞往广州的专机上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和法国回声报采访时讲这番话的。 Political 引述马克龙的话讲，最差的事情是认为我们欧洲人必须成为这个话题的追随者，并适应美国的节奏或者中国的过度反应。 他表示欧洲不应该加速冲突，而花时间在中美之间建立自己的第三极地位。马克龙在上个礼拜结束了三日的中国之行之后，曾经热烈赞扬了法中关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热情接待，而他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的低调处理令到不少专家感到不满。英国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在推特上写道，马克龙对台湾的评论呼应了中共的论调，无视2400万民主台湾公民的自主权，将他们当成是美中竞争中的棋子。他呼吁理解中国的观点，将紧张关系归咎于美国。他忽视了这个变化当中的一个更大的驱动因素，台湾民众的合理恐惧。印度专栏作家、目前担任台湾外交部研究员的不暗典亦都认为，马克龙正追求着一个虚幻中的第三极，同时给予北京的计划一个更加友好的全球秩序。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4月10号发表了该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德迪恩·拉克曼的专栏文章，为什么台湾对世界很重要。拉克曼认为西方国家保护台湾免遭中国控制有三大理由：支持民主政体、防止中共对亚洲的主宰，以及台湾在全球经济上的关键角色。拉克曼在一条推文中说，马克龙所讲的核心问题是认为欧洲不应该参与与我们无关的事务，而希望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所作为。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称赞了拉克曼的文章，并认为，虽然我强调美国和亚洲国家应该在台湾问题上做得更多，但事实上中国在亚洲获得霸权对欧洲人来讲亦都是很可怕的，如果美国人担心，欧洲人应该感到害怕。尽管批评声音不断，但亦都有专家指出，马克龙希望欧洲发展出自己的台湾政策并非无道理。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山姆格林就认为，与其要求欧洲去遵循美国的对台战略，不如让欧洲自发地得到这个结论。格林在一系列的推文中写到，华盛顿应该有信心，如果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正确的话，欧洲亦都会得到这个正确的结论。他接着写道，如果欧洲觉得他们的对华政策是被华盛顿强加的话，这样由此产生的政策共识将是不稳定而且多变的。而如果这个政策产生于对欧洲利益的真诚考量的话，美国将得到一个准备就绪并愿意投资的盟友。不过欧洲中国政策研究员英沙丽博士为这种看法泼了冷水的。他指出，问题就是得到这样的结论的时间是在中国占领台湾并给予欧洲造成后果之前还是之后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台官员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华盛顿针对如何支持台湾扩大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其他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举行了一次工作组会议。双方聚焦的短程目标是包括今年5月将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台官员在4月10号在华盛顿针对如何支持台湾扩大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其他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举行了工作组会议。双方聚焦的近程目标包括5月将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在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湾办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召集之下，美国国务院、台湾外交部以及其他部门的代表星期一在华盛顿针对如何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以及其他国际论坛的议题举行咨询。双方的讨论聚焦于支持台湾扩大参与5月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以及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近程的机会。 同时亦都包括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地区又是多边组织。声明当中仲表示，与会者针对如何应对全球挑战交换睇法，包括全球公共卫生、航空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以及共同加强技术标准与经济合作等议题。美方与会者强调了台湾在很多全球关注领域所带来的世界级专长，包括卫生、食品安全、绿色航空燃料，以及强化女性经济及政治赋权等等，并且重申美国对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的承诺。声明当中仲话，所有与会者都体认到与理念相近伙伴紧密合作的重要性，这个伙伴对于那些有意系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外的企图有着共同的关切。自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之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即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从那个时候之后开始，台湾失去了参与联合国体系的资格。北京当局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该个决议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但是台湾政府表示，2758号决议只是处理联合国体系内的中国代表权的问题。该个决议完全是未有提及台湾，更加没有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台湾是他领土一部分的主张。在公元2000年，和中国友好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上台之后，台湾曾经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卫生组织每年一度的国际卫生大会，亦都曾经接到国际民航组织总干事的邀请，以贵宾身份出席该个组织每三年一次的大会。2016年5月，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世卫大会当年在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仍然对台湾发出邀请出席大会。但是从2017年开始，台湾就未曾再接到世卫组织的邀请出席大会，亦都未能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在这个星期，联合国体系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华盛顿举行春季会议，但是台湾却是已多年无法参与其中。对此，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及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黄辉博有所感慨。星期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一场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演讲当中，黄辉博表示，他在演讲前是经过这两个联合国组织的大楼，见到的景象令到他非常感慨，因为台湾不单止无法参与联合国体系，要参与其他国际组织亦都是困难重重。同时亦都是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黄辉博指出，台湾在追求国际空间的时候所面对的三个困境，首先是名称和身份的问题。由于涉及到同中国之间的主权争议，因此台湾要参与国际组织只能够在台海两岸关系的现实之下作弹性或者有创意的考虑。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在一些的国际组织，例如亚太经合作组织的台湾使用的中华台北的名义。其次，黄辉博表示，虽然台湾是需要理念相近国家和邦交国在国际组织为台湾的参与发声，但是在实务上只有邦交国能够在国际组织当中采取具体的法律行动，例如根据系组织章程提出法律文件为台湾争取参与的资格。最后就是台湾有限资源的分配问题。他举例说，如果台湾要争取欧洲无邦交国家的支持，就可能必须运用一些的资源，但是对台湾有邦交国的国家协助就会是发生排挤作用，导致能够提供的资金或者资源受到限制。曾经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担任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黄辉博表示， 在民进党政府下，台湾邦交国至今只剩13个，就算国民党重返执政，这种个外交情势亦都是不可以逆转。因此他认为台湾要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就必须要在台北、北京以及是华盛顿三方寻求最大共识。这个就是台北的九二共识一中国表、北京的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以及是华盛顿在一个中国政策之下支持台湾参与不需要主权身份的国际组织。这一场对学生的演讲原本是查塔姆守则之下进行，亦就是与会者身份不得公开，但是美国之音在取得黄辉博的同意之下得以报道有关讲话的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主任乔伊斯在4月11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对话当中表示，在网络安全领域，中国的威胁是他的能力和资源。他又说其中的危险就是中国所掌握的知识和行业技巧可以带来的规模化扩展。这名官员又说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 TikTok 是中国的特洛伊木马。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网络安全的官员乔伊斯星期一在与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技术项目主任刘易斯进行的一次对话当中，谈到了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所采取的更加咄咄逼人的行为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The threat of China is capacity and resources. And, you know, we're used to kind of a narrative of this unsophisticated loud threat.
乔伊斯表示，佢哋嘅网络袭击仲未有达到顶峰，中国嘅威胁系嚟自佢哋嘅能力以及系资源，而且我哋已经系习惯咗中国系呢种简单粗暴威胁嘅叙述。系噶，有大量嚟自中国嘅简单粗暴嘅威胁，但系佢哋亦都拥有非常之精密嘅工具以及系行业嘅技巧嘅精锐团队，而且你要知道，其中一个危险系佢哋所掌握嘅知识以及系行业嘅技巧可以带来的规模化扩展，这个是我们所关切的，因为他们能够在更大的空间里面扩展和使用那一套的精英概念和工具。美国一家私人网络公司的3月30号在一份新的报告当中表示，一个很可能由国家资助并且同以往攻击美国政府电脑系统相关的黑客组织仍然高度活跃，并且集中精力攻击可能对中国政府以及安全机构具有战略利益的广泛目标。美国联邦调查局2022年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攻击美国网络系统的次数是超过了其他国家黑客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次数的总和。中国当局一贯是否认从事任何形式的国家资助的黑客活动，反称中国自身是一个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长期主导与中国一个研究机构进行的二轨对话，并且担任过4个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的报告员以及是高级顾问的刘易斯问乔伊斯，从大家在那里听到的一点就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中国是在做坏事，但我相信这个有可能是真的。你对这种的讲法有什么回应？
Yeah, I'll give the quotes I always use, right? Which is, this is not about show me the smoking gun. This is the adversary has a loaded gun.
我会引用我经常使用的讲法，就是说这个不是有关给我看证是冒烟的枪，这个是对手上握有了的上了膛的枪。你为什么要站在他们的前面呢？你已经给他们造成了损害的平台以及是能力，考虑到他们如何跟他们自己的企业打交道的历史记录，以及他们的如何选择利用西方这种局面是难以为继。谈到网络安全，就不可以避免的会涉及到 5G 网络技术。中国的华为公司一度是 5G 技术的领导者，但是遭到美国等西方的国家封杀。鉴于 5G 网络技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网络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美国是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中国在这个领域获得主导地位。国家安全局网络 安全主任乔伊斯回答话，美国系需要做嘅系真正凸显从不同嘅治理当中可以预期得到嘅价值同埋结果。佢话美国正在采取一系列嘅措施，包括立法以确保供应链嘅安全。佢话，我认为我哋相信系廉价技术这个推动咗中国嘅增长。你知道，无论你喺华为还是系其他嘅技术，我哋开始意识到我哋必须要转向，并且确保响西方我哋可以生产及交付安全嘅东西。芯片法案、开放嘅无线接入网嘅概念，你会睇到更多嘅事情，有意咁确保我哋是有一个可地可以依靠的安全的供应链，作出购买安全的或者是使用安全的设备的选择。除了华为的设备以及 5G 技术所引发美国的担忧之外，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因为用户的数据安全和有害内容等问题在美国受到广泛的批评，面临在全美国是遭到封禁的命运，应该是该应用可过美国的非常受欢迎，拥有 1.5 亿的用户。乔伊斯对于美国是否应禁止 TikTok 发表了他的提法。
You know, do I think if I loaded TikTok on my phone, they're going to get to all the other sensitive things through that TikTok?
我认为如果在我的手机上面安装 TikTok，他们是听日会通过一个 TikTok 应用程式获取所有其他敏感信息吗？可能不会，是不是？以这种一种方式利用一个或者是一小部分用户，从而暴露 TikTok 的代价可能不值得。但是所有的数据，他们收集的原数据都可以追溯到是中国可以接触到大型的服务器。这个是一个问题。想到我哋佢哋系拥有宣扬或者压制内容嘅算法，当你有数以亿计嘅眼睛响消费佢哋提供嘅内容嘅时候，呢个系一个巨大嘅问题，而且佢哋可以放大有争议嘅内容，或者佢哋缩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威胁嘅内容，呢个就系优势。呢位官员用一个比喻嚟形容 TikTok 可能带嚟嘅危害。
The analogy I used is we're bringing that Trojan horse inside the castle, right? Why would you? 表示
我以前用过一个比喻系，我哋正在将嗰一个嘅特洛伊木马带入城堡。你明知道佢系啲乜嘢嘅东西，你点解仲要将佢带入呢个嘅城？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日经新闻报道，为了反制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制裁，中国考虑禁止特定的稀土磁铁技术出口。分析人士说，中共今次瞄准的是可以应用在绿能和军工业产品的永磁加工品，包括铯元素亦可能会被限制出口。他们又认为中共的主要原因是想延迟欧美军工产业的发展，并且从中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因为西方国家建立自主的稀土供应链至少还要用五至到十年的时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日经新闻4月6号报道，中国正计划修订稀土技术出口限制清单，包括禁止或者限制出口加工与提炼稀土元素的技术，以及用于制造稀土高性能磁铁的合金技术。报道说，高性能磁铁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例如 电动车的电动马达等。报道并引述行业人士的话去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寻求将中国变成一个可以同美国竞争的高科技制造业超级大国，但中国在先进半导体方面落后，所以他们可能会使用稀土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稀土是日本和美国的弱项。台湾稀土暨稀有资源应用产业联盟召集人海中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全世界只有三个地方有稀土冶炼分离的工厂，一个就在中国，占了全世界稀土生产的 87%， 一个就在马来西亚，是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在马来西亚关丹设立的稀土厂，占了 11%， 而第三个就是在爱沙尼亚，占 2%。 因此中国是全球稀土最主要的生产国家。他表示，稀土其实并不稀奇，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但是稀土的特性是它分布得很分散，因为它黏附着共生在很多其他的矿上面，提取大量材料先至能够获得到好少的稀土，所以稀土的生产成本很高，尤其是环境成本特别高，生产一吨的稀土会创造出2000吨的废弃物，包括废气、废水和废渣三废。其中废渣含有很强的辐射物质在里面，很难处理的。现今中国的江西就有2亿吨的废弃物，评估要花成70年的时间才能够去解决。他表示，在1960年到1980年期间，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稀土生产国，但后来受到环保法规的限制，就减少稀土冶炼分离的工作。当时中国和西方世界仲是处于美好蜜月期，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不单止将自己的稀土工厂关闭，矿场亦都关闭，甚至仲将稀土的专利技术通过高价去卖给中国，等于中国一下子就拥有别人60年的稀土功夫，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到了198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就成为了全世界稀土最主要的生产国家。到了2000年到2010年，中国已经控制了全世界 98% 的稀土。海中雄说，一直到2010年，中国因为钓鱼台主权议题而对日本发起稀土矿的限制出口之后，西方国家才惊觉要将稀土收回来自己做。而美国则是到了特朗普时期的2019年5月才真正开始认真去构建一个并没有中国的稀土产业链。2019年5月，美国德州稀土处理厂蓝线集团 Blue Line 宣布和澳洲莱纳斯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在美国成立稀土取分离厂房，目的就是要为了填补美国稀土产业链的关键缺口。今年3月底，美国总统拜登访问加拿大时候，两个国家亦都决定在稀土等关键金属供应上合作，摆脱针对中国的依赖。但海中雄坦言，西方的稀土产业链有成20年的技术断层与人才断层，只要相关环保法规不变，要想恢复回到原先的生产量，能够有住实际上的困难，而且建构自主供应链至少要5年到10年，所以欧美国家有住时间上的压力。旅美时评人唐正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特朗普政府时代的美中贸易战至今，中共的稀土牌多年来虚虚实实已经使用过不止一次，但始终并未形成真正有效的威胁。中共对使用这张牌亦都是权衡再三，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稀土牌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中共贸然使用，对自己亦都可能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他表示，稀土产业可以分成三个板块：稀土矿原材料、稀土冶炼分离精炼产品，以及稀土相关的成熟工业制品。中国过去的稀土牌优势就主要是在于稀土矿的出口，以揽狠和牺牲环保的低成本优势 用白菜价大量出口，打垮了众多的欧美稀土企业，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垄断优势。但美国其实并不缺乏稀土矿的，美国不单止有大量的战略储备，而且也都开始恢复开采。中共2010年对日本的稀土战后来不了了之，已经事实上宣告了中共这张牌的无效。唐正远说，这一次中共的稀土牌相当于对日本稀土战的 2.0 版本，主要是瞄准了第二个板块，也就是稀土加工精炼产品，尤其是铝磁铁为代表的磁矿加工品。他表示中共在这个市场领域垄断了超过八成以上的份额，而铝磁铁最大的应用领域就是电动车。所以如果中共对美国打稀土牌，将会令到美国汽车产业在向电动车转型的竞争中受到较大影响。中国商务部和科技部在2022年年底公布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清单草案中，一举增加了和修改了43项的内容。这个和上一次2020年的修订版本相比，详细写明了将会对技术条件加强监管。日经新闻说，这些变化将会在今年生效。海中雄表示，从草案内容可以发现，有四样技术可能会被禁止出口，包括稀土的萃取分离技术、稀土金属和合金材料的生产技术、碳钴铝铁硼等永磁技术，以及稀土的硼酸氧钙技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永磁技术，因为它和电动车、风力发电等绿能产业，甚至是军工产业都是息息相关。海中雄表示，全球最重要的隐形战机 F-35 每一架需要将近900多磅到1000磅的稀土，阿利巴克级驱逐舰需要5000多磅稀土，维吉尼亚级潜舰需要9000多磅到10000磅的稀土。他认为中共真正着眼的是在拖延美国的军工产业。海中雄说，他中共要延缓他们美国的发展脚步，然后他的军工产业在跑的时候可以跑得更加快。海中雄说，这个、也是为什么先前特朗普会直接下令三股磁铁一定要由美国完全去自主，就是因为 F-35 战机以至导弹都会用到这一类的磁铁，而这一类的磁铁里面又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叫做滴元素加进，这一类磁铁才能够令到金属发挥最大效益，又能够缩细体积，才可以让电动车、战机等运作起来更加有效率。但滴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目前其他国家还未有办法去做出来。海中雄说，我看到名字上说是禁止稀土技术出口，我觉得那个是名称的问题，而事实上技术上面带有一些质量的东西，它就是某些物质可能会不出口，包括滴。然而虽然中国牢牢掌握着全世界的稀土冶炼加工，但亦都并非无弱点的。唐正远表示，中共在稀土产业链的第三板块处于劣势，需要大量向欧美国家购买与稀土相关的终端工业制品，包括智能手机、电脑、电动汽车和航太领域产品等等，所以实际上双方都是互相依赖的局面。此外，中共由于多年来都不计污染的加工方式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环保危机，所以中共的优势难以具备可持续性。第三，欧美日等国家并不缺加工技术，只是限于环保等因素而导致加工成本高，一旦中共切断供应，各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加大投入重整供应链。唐正远表示，也就是说中共这张稀土牌的影响最终可能只是迫使美国多些投入一些财政，以及多花几年的时间，这样会令到美国感到短期的难受，但还不到条颈被人卡住甚至是瘫痪窒息的程度。海中雄也说，中国在稀土原物料的供应上很强，但在稀土应用产品的领域则很弱，所以中国只讲稀土技术禁运，并没有讲到原料的要禁运，因为中国同时都是稀土最重要的消费国家，如果它不出口低阶层的原物料，就没有高阶层的应用产品回来，价格也都会很高。 他说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出口的稀土大概有70亿元人民币，进口大概有100多亿，出口低进口高的价差达到30至40亿，如果是对德国进出口的差价就更加大，达到负90多，同日本、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去比，价差都是在负80以上的，如果同越南、南韩去比，都是在负50%以上。中国亦都有几个稀土的出口价格总额高过进口价的国家，包括了美国、印度、法国、俄罗斯，但是差价有限。海中雄说，从这个进口出口的数据就可以看得出一个高一个低，所以说各个国家都很希望努力于掌握先进的稀土制程，扩大技术领先中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汪哲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面对中国不时打出稀土牌，西方国家的因应做法大致从三方面着手。第一个就是建立稀土的自主供应链，提升非中国生产的能量。第二个就是开发从稀土废料中再提炼出稀土原料的技术。这方面日本有取得一些不错的成果。第三个方案就是采用新技术做出无稀土的永磁马达，直接降低对稀土的需求，摆脱依赖中国。比如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在3月份就刚刚宣布下一代的永磁电机不会再使用稀土。他表示，英国剑桥大学与奥地利的科学家在去年10月找到了一种制造正方裂纹石的新方法，可能成为稀土的替代品。但他亦都说，目前这个仅代表实验室里面的技术可行，能否实际大量生产仍待验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以34项重罪起诉前总统特朗普，未来特朗普可能仲会受到更多的指控的。这个为2024年11月的总统大选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将会角逐明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被正式指控是为伪造纽约的商业纪录，以掩盖他在2016年大选前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演员支付封口费的行为。他还面临至少其他3宗案件的潜在的指控。在美国历史上，前总统此前还未受到过刑事指控，更加不要说一位试图再次参选的前总统。根据最近的路透社益索普民意调查，即使被起诉，特朗普仍然在共和党初选的民意调查当中是领先。如果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很可能是会与现任总统乔拜登再次一较高下。拜登在2020年是击败了特朗普，短期内特朗普可能会从这场的争议当中获益。在他被起诉之后进行的首批民意调查之一显示，在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当中，特朗普以 57% 对 31% 的巨大优势领先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领先幅度创下纪录。在没几年之前的2月份，德桑蒂斯还曾经以 45% 对 41% 的微弱优势领先特朗普。 特朗普仲利用佢对该案嘅不满系嚟到募集资金。据佢嘅竞选团队话，自从佢被起诉嘅消息宣布以嚟，只系一周嘅时间就筹集咗$1,200,000。但系民意调查机构话，起诉唔系咁可能影响特朗普喺大选当中需要争取嘅关键嘅独立选民。益索普美国公共事务总裁克利福德扬话，所有嘅民意调查基本上都显示一个非常分裂嘅美国，有一个美国系非常支持起诉，认为特朗普无法无天，冇遵守规则。他对美国之音说，另一方面还有另一个美国，就是红色的美国，共和党的美国，认为这个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自从被起诉以来，特朗普相对其他共和党竞争者的领先优势扩大了。根据路透社益索普民意调查，48%的自称为共和党的人说，他们希望特朗普成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个比例高过3月14号至20号民意调查当中的44%。特朗普最大的竞争对手德桑蒂斯的支持率是19%，低过上个月的30%。其他可能的竞争对手包括前副总统彭斯和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在民意调查当中的支持率只是个位数。除了前亚肯色州州长亚瑟哈钦森之外，其他各族共和党提名的人一直在争相为受到起诉的特朗普是辩护。政治諮詢顧問朱莉·羅金斯基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不能夠批評前總統，因為他們顯然希望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他不能夠或者不願意參選的情況下選擇他們。羅金斯基指出了這些共和黨的挑戰者，他們在表達支持的同時，又靜靜地希望特朗普急流勇退面臨的風險。他說，如果他們不是聯起手來並且借助這些問題嘗試打敗他的話，那他們基本上就是將提名拱手讓給他。維吉尼亞大學政治中心主任拉里·薩巴托說，如果特朗普陷入更多的法律的困境，包括有關他試圖反轉2020年在佐治亞州敗選的有關的指控，以及離任之後在佛羅里達州的家中對機密文件處理不當的指控，那可能會有更多的共和黨的候選人是參選。薩巴托對美國之音說，如果特朗普能夠在這些指控當中是挺過來，他的對手將會變得更少。他說，將支持集中到一到兩個候選人，這個是阻止他的唯一方法。薩巴托說，如果特朗普成為共和黨的候選人，這個對拜登的連任前景來說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個將會激發民主黨基本盤和大多數獨立選民的熱情。他說，他將催生這些選票，因為他們沒辦法忍受另外一個選擇。薩巴托補充說，即使特朗普沒有成為共和黨候選人，他對共和黨基本盤的影響力亦都會迫使其他可能的候選人是擁抱他，這個可能是會讓拜登更加容易擊敗這名候選人。特朗普還可以通過拒絕支持共和黨候選人來到分走共和黨的選票。在2月的一次電台的採訪當中，特朗普說，如果自己不是共和黨的候選人，他是否会支持该候选人将是要取决于是被提名的是哪个。拜登还未正式宣布他将竞选连任，而且很可能会是他是不必与特朗普同处在政治聚光灯下的时候再宣布。罗金斯基说，不是每个人都在度磨拳擦掌，不是每个有影响力的人都在度准备与他竞争，因此他可以慢慢来，不需要现在就开始承担正式竞选的费用。特朗普可能会被定罪，他仍然是赢得选举。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美国将会迎来一个被定罪的重犯当总统。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理查德·皮尔斯说，宪法并没有任何的内容阻止一个被定罪的人当选总统。总统职位只有三个宪法要求，他是必须要是至少年满35岁，是自然出生的公民，并且在美国居住了至少14年。专家说，如果特朗普在纽约的指控当中被定罪，他不是那么可能坐监，因为法官很少对伪造商业纪录的初犯是判处监禁，但其他的刑事调查包括关于他在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尝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调查，就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指控和可能的监禁。皮尔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将会是真正前所未有的情况。他不知道一个人在监狱里面怎样能够有效地担任美国总统，但宪法当中是没有任何内容可以阻止某人在被监禁的同时成为美国总统。 但假如被定罪，这个有可能会导致特朗普不能够为自己投票。佛罗里达州是他登记投票的地方，是对监禁期间投票有着最严格法律限制的11个州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亚拉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